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罪人，讲良心可以，大家都可以讲良心，你可以责备我，可以责备你，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反而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基督徒失职了，明白吗？今天因着基督失职的很多的人根本没有相信福音，你要叫他们遵守良心是不可能的，但是问题他们是很成功的商人，又是很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各方面，那你怎么能怪他们呢？所以大家还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卫会犯这个罪，这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好了，这个犯罪那么应该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基督徒犯了罪以后，他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他会失去救恩的快乐，所以马上他和与神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，他读圣经没有味道，他聚会他心里怕怕的，那就证明说他的良心有感觉，他里面有感觉，这样的人是有希望的，明白吗？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等到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，你如果仔细看后面的话，他起头根本不认罪，他可以想用各种的方法来遮盖他的罪，他不认这个罪。一个人犯罪不可怕，最可怕的他不认罪。今天你怎么知道要带领怎么帮助你的儿女？第一，你要告诉他，他像他爸爸妈妈一样都是罪人。第二，他如果犯任何的罪都是得罪神，当然得罪人，但在得罪人也一定得罪神，所以一定要让他学会一个习惯，要学会一件事情，不管怎么样你要到主神面前去认罪，要承认你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但是今天呢，你看见也许他是君王，也许他是大卫，也许他要面子，他怎么样他都不能认这个罪，他要想办法把它合理化了。所以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说硬凹呢？为什么要凹呢？当一个人硬凹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里面理已经虚了，他凹的时候他良心已经不行了。所以让我们看见了大卫他的难处，不光是犯了两个罪，不光是一个君王他居然犯了这样卑下这样卑鄙的一个罪，但更稀奇的就是他居然一年可以不和神交通，他竟然可以一年他不在乎与不与神交通。你知道说一个人落在罪里面就是这种情形。从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说我曾经寻求，我还要寻求，就是怎么样，要寻求耶和华的面，他现在可以一年不见耶和华的面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如果不是圣经中记载的话，我们还不会想到说，如果是我们老早就认罪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不认罪的话，那个压力压在我们身上，很多人为什么有很多的心脏病，就这个道理。你偷偷摸摸能做到什么时候？你偷偷摸摸能到多久？那个压力压在你身上，你看见心脏没有病都弄出病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一年可以不认罪，你就知道他心多刚硬，这一年他可以不看见神的面，就证明说这一年他是完全与神断绝交通的嘛。所以一直大概一年以后，神就差遣拿单去见他，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。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 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第五节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在旧约的时候有先知拿单，在新约这是圣灵的工作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样都不肯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心里刚硬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叫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弟兄姊妹，一年以后大卫才认这个罪，因为拿单的话太强势了，圣灵的话攻势太尖锐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，人只要认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。所以拿单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可见这一年没有认罪，这一年有一个病，而这个病几乎叫大卫要死了。如果大卫不认罪的话，你看见大卫可能就病死了，但是说你不至于病死，你不至于死，所以证明说神实在是有恩典。虽然这一年你不认罪，结果病就临到他身上，那病临到他身上，现在呢怎么知道神赦免他了呢？这病不至于死，所以他虽然病了，但是没有因着这个病他被接走了，没有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说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了一年以后，大卫终于认罪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必不至于死，就证明说他一定生病了，不过这个病不会死就是了。那么现在有一篇的诗篇就告诉我们说，大卫果然是生病。第六篇，我们看诗篇第六篇。诗篇第六篇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那就证明那一段时间你如果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大卫的确生病了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所以只要你读第六篇，所有圣经学者都会告知你说大卫生病了。那么大卫生病的时候，刚好是他祷告说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那么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又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所以一直等到拿单责备他，等到他认罪的时候，拿单说你不至于死。所以可见呢，从第六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个病，如果他不认罪的话，很可能他就死了。但是现在因着他认罪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你看见神就宽容了他。那现在我们要看，等到他真的认罪的时候，那么他写了一篇诗篇，那就是诗篇51篇。我们来看诗篇51篇。诗篇51篇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于灵长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大卫犯罪以后，他认罪以后，他在神面前写了这首诗歌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圣人，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。在他还没有是最伟大的圣人之前，他是个最伟大的罪人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他是大学的教授，而且是修辞学的教授，可是他所犯的罪是所有一般年轻人一定犯的罪。他力不能胜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他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感谢主，有一天他得救了，他的母亲为他祷告，用眼泪为他祷告，终于得回了他的儿子。所以等到他得救了以后，有一天呢，仍旧走在罗马的街头上。你想罗马有很多的街头都现在还是很窄的，像巷子一样。所以就在那个巷子里，就在很窄的巷子里面，他碰到一个前面走过来的是一个女子。他一眼就认出来，就曾经从前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和这个女子一同犯罪的，很清楚的是犯罪的那个女子。那个女孩子见到他就很高兴，她说 Hi Augustine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冤家路窄都在同样一个巷子里面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承认不承认你是 Augustine？ 他说是我，意思就是我是 Augustine， 但是不再是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下面的一句话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 Augustine 每天他就把诗篇51篇就写在墙壁上，到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把诗篇51篇再读一遍。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得救以前，只有神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罪人。所以这就是挂在墙壁上奥古斯丁所念的诗篇51篇，这也是在我们圣经里面都有的诗篇51篇。现在我们看，有一个人跌倒了，失败了，犯罪了，经过一年，甚至于病痛加在他身上，他会流泪，他不会认罪，他可以想用各种的办法，弟兄姊妹，可以逃避，但是最后他逃避不了先知的谴责，逃避不了圣灵的谴责，所以现在呢，他真的认罪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大卫是个什么样的大卫？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一年之久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行轻重。我是在罪孽里生，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你使我得智慧。你听见，求你用牛膝擦接近我，用新月的话来说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接近我。我们大家都记得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怎么样拿牛膝草沾了血就抹在门楣和门框上。所以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，我就洁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必须更爱。你看见大卫是需要救助的，大卫不是因为成功到一个地步，不是因为得胜到一个地步，他圣洁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他是罪人，因为从亚当开始罪就进入这世界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大卫能够说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感谢主，大卫的失败，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也是罪人。所以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除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这是旧约，所以他这样祷告，新约是不可能的，明白吗？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他没有失去救恩，他失去救恩的快乐而已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人一犯罪，他没有失去救恩，他失去救恩的快乐，他从此就没有看见神的面。所以他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只有一个罪人可以教导另外一个罪人。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教导别人，我们太圣洁了。所以现在大卫学一个功课，神破碎他，神现在叫他跌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他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说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慢慢慢慢，你看见他的整个那个声音就从认罪，从祷告就回到赞美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十八节，笔锋一转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。锡安代表大卫的宝座，锡安代表神的见证。虽然大卫失败了，但是基督的宝座从来没有坠落过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他为着神的见证祷告，他知道说，从现在开始神要和他划清界限，从现在开始神要告诉全世界说，大卫做的不是我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神没有掩盖大卫所犯的错，没有，的的确确大卫是神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但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个完全人， 合乎神心意的人乃是蒙恩的罪人，乃是肯悔改的，能够对神说，你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十九节，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必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。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啊，神不是曾经对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吗？现在神说你是那个人，因为你是罪人。他还记得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为什么讲起圣殿，如果圣殿真的这个，如果神按着美意善待西安的话，那么那个时候等到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必喜爱公义的祭、燔祭和全身的燔祭，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台上。他为什么这样祷告？虽然我失败了，虽然我软弱了，但神的见证不能因着我的缘故打任何的折扣。神可以划清界限，神可以表白说我仍旧落在他管教的手里面，让全世界都看见神没有纵容大卫。但有一件事，神是永远不能被推翻，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叫神的见证受羞辱，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到有一天你看见也没有所罗门了，也没有殿了，没有这件事，我再错我再失败，神不会失败。这是大卫的心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真的找到大卫了。你看见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你能看出来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呢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51篇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他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诗篇，那就是32篇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32篇。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写的，也是大概大卫失败的时候写的。32篇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苦干。所以这一句话就透露出来，有一年，我们怎么知道一年？因为那孩子是一年以后，那个时候孩子死了，所以差不多一年以后。所以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苦干。那么大家记得，等到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他特别怎么讲呢？特别讲到引这段圣经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所以证明说，你看见现在大卫是因信称义，就他行为来讲，他的确得罪神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为什么大卫是有福的呢？因为他认罪。所以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苦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弟兄姊妹，证明说当神赦免我们以后，你看那个救恩，那个你看那个关系就恢复了，与子的交通就恢复了。所以下面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这一年够苦了，他落在病痛里面够苦了，现在呢，你是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就好像刚刚得救一样，稀奇吗？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所以用这些比方就给我们看见，现在的的确确大卫的确这一次摔了很重很重一跤，那现在大卫的确学到功课，恶人 必多受苦楚。过去大卫讲恶人都是别人，现在大卫讲恶人，他知道是他自己说的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义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再来到主面前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所以因着他的血，我们就得这个地位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不要忘记，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是罪人，但是今天我们能说，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应当欢呼。我们怎么欢呼得起来呢？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主今天把我们放在义人的地位上。所以保罗就在他的书信里面就特别引用了32篇的话，讲到因信称义的故事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